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相信通过刚刚的读经，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故事。对，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是约拿。那在圣经的十二位小先知当中，可能知名度最高的就是这位约拿，但最不像先知的也是这个约拿。上帝吩咐约拿向尼尼微传悔改的信息，然后约拿不肯坐船逃走，结果上帝使海上起了大风浪，为了平息风浪，约拿就主动申请被扔下海里去，然后大鱼就把它吞在肚子里，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然后鱼又把它吐出来，然后约拿就照着上帝的吩咐去了尼尼微，然后尼尼微就全程悔改， Happy Ending。这是很多的儿童版圣经或者是儿童主日学的教材上面都有的故事，所以大概凡上过或者是教过儿童主日学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给孩子们讲过圣经故事的家长，应该都知道这个故事。再有呢，就是如果教会讲到是以宣教为主题的话，那么所用的经文大概不是使徒行传就是约拿书。此外要是你有机会在神学院学过希伯来文的话，那么一般老师呢都会用约拿书来给学生练习原文的翻译，因为相对而言它的原文是比较简单的。对，种种原因叠加在一起的话，我看约拿先知大概想不出名都难。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对圣经当中的其他一些先知也有点了解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约拿其实是一个先知当中的异类，约拿书也可以说是先知书当中的一个异类。一般意义上的先知都是一些忠心的去传讲神的话语的人，上帝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上帝叫他去哪里说他就去哪里说。那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或者是其他的十一位小先知都是这样，唯独约拿不是，对吧？上帝叫他去传信息，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什么？对不起，我不干，告辞。我们今天称为约拿书的这个书卷，主要的称为先知书的书卷，主要的内容都是上帝吩咐先知去传讲他的信息嘛。但唯独约拿书是例外，在整卷书当中，约拿倒确实是讲了不少的话，但真正宣讲神的信息的呢，就只有一句，对吗？3:4，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就这样也算先知，这句话是有多厉害？仅凭这一句话就足以让约拿跻身先知之列。那仅凭这一句话，当然不足以让约拿和其他的先知并肩而立，令约拿名在先知之列，或者是让约拿书在小先知书当中的，是这卷书作为一个整体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对其他先知书的信息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补充。用约拿书来讲宣教当然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约拿确实是一个进入异文化去宣教的宣教士。不过同时我也想指出的是，这卷书的主题本身并不是宣教，这卷书要告诉他的当年的读者的，或许并不是我们要顺服神的心意，在异文化当中忠心的去传扬神的福音，或者在上帝要将福音传到地极的心意面前，我们唯有顺服，而是一个跟其他的小先知书相配合的信息，那就是上帝宣告他要在末日审判万国或者是列邦的背后的那个动机或者是原因。可以说在小先知书当中，约拿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因为他可以将我们对神的审判的一个认识带到一个新的深度当中去。那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我陆续的讲过几卷的小先知书，何西阿书啊、约珥书啊、俄巴底亚书啊、弥迦书啊、哈该书啊。那在读小先知书的时候，特别是他们当中那些比较短的书卷的时候，我一直在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呢，将其他的小先知书作为他们的上下文。 就是因为在犹太人的圣经当中，我们今天统称为小先知书的这12卷书，它本来就是一卷书，名字叫十二或十二先知。那今天我们仍然会用这个方法来读约拿书。这样来读约拿呢，有一个很简单但是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有哪几卷小先知书排在了约拿书之前。因为在这些书卷当中出现过的信息，特别是在那些约拿书之前刚刚出现过的信息，最有可能就是我们在理解约拿书的时候应当要考虑在内的背景。那学者呢，讨论十二先知书排序的权威版本通常是两个，一个是希伯来文的版本，以及呢就是海外犹太人他们所使用的希腊文的译本。那么在这两个版本当中，十二先知的出场顺序是有点不一样的。不过就约拿书来说，我们可以观察到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个是距离约拿书最近的都是俄巴底亚书。在这两个版本当中，这两卷书都是前后相连紧挨着的。第二是除了俄巴底亚书，距离约拿书最近的是约珥书。在希伯来文的顺序当中，它和约拿书中间隔了两卷书，而在希腊文的译本当中呢，它和约拿书之间就只隔了俄巴底亚这一卷书。所以呢，今天当我们来读约拿书的时候，最低限度，可能我们应该要把俄巴底亚书跟约珥书的信息考虑在内。那我们讲俄巴底亚书和约珥书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所以呢，请允许我就稍微的前情回顾一下。那俄巴底亚书呢，当然是十二先知书当中最短的一卷书，它一共呢只有21节，然后它前面的14节都是在讲上帝要审判以东，因为以东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代，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兄弟之邦。但他们在以色列人遭难的时候，却不但不帮助他们，还和外族一起来欺负以色列人。而在15到16节的时候，这个审判就被扩大到了万国。在17到21节，则是说，上帝在审判万国的同时，以色列人也必复兴。约珥书呢，它也不长，它一共就73节。我们的圣经把它分成了三章，希伯来圣经把它分成四章。那这一卷书当中一个很突出的主题或者故事，就是一场铺天盖地的摧毁一切的蝗灾，而先知在这场蝗灾当中所呼吁的就是以色列人要回转向神。不但如此，他还预报说，在将来，就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神必审判万国，但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所以综合起来看，在约珥书跟俄巴底亚书当中，我们收到的是两条信息。一，上帝呼吁他的子民要快快的悔改，回转向他。第二，在将来，就是约珥所说的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或者俄巴底亚所说的耶和华降罚的日子当中，上帝要审判万国，惩罚他们的恶行，并且使他自己的子民得救复兴。那事实上呢，这其实也是何西阿书和阿摩斯书当中的基本信息之一。所以当我们读完这些书卷转向约拿书的时候，我相信一个比较合理的做法，就是将这两条在之前的几卷先知书当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都考虑在内。就这样，我们才能够读出约拿这个故事当中不同寻常的地方来。约拿书在讲什么？约拿在讲上帝呼吁外邦现在就要悔改，回转向他。这个信息和我们之前概括的两条都是不同的。一方面来说，现在被呼吁悔改的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外邦人。另一方面，如果外邦人现在就悔改了，归向耶和华，那么将来在神的审判当中，他们当然也就不可能继续是被神所降罚的对象。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对之前的几卷先知书的信息是坚信不疑的，当你看到上帝吩咐约拿 去呼吁尼尼微的百姓悔改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有可能是什么？What? Why? 这大概也就是约拿在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吩咐的时候的反应。所以，我们不要简单的把第一章的约拿理解成为一个任性的、不听话的先知，认为呢他在故事开始的时候不肯顺服神，然后神就不断的教导他，然后从第二章开始，约拿就逐步变成了一个顺服神的人。这个故事的主题可能不是顺服，他在讲的可能并不是一个从不顺服到顺服的转变，或至少并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主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约拿书的第二章并不像，也许并不像我们通常所以为的那样，是一个悔改的祷告。约拿被大鱼吞到肚子里去之后，他的思想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认识到我不听上帝的话是不对的，所以决心痛改前非。在第二章的审判当中，我们其实读不出这样的意思来。在这段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对上帝的信心。他相信人在患难当中向上帝呼求，神必应允。他相信他的祷告呼求必能达到上帝的面前，他为此感恩。但问题是，这样的信心和感恩是约拿被鱼吞进了肚子里以后才在他的心里出现的吗？还是约拿有可能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约拿书一开篇就说，上帝吩咐约拿去呼吁尼尼微人悔改，约拿不干，掉头就跑。这可能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有点看不上这位先知，对吗？可能觉得我都有可能比他好一点，上帝说话，我敢不听吗？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要是约拿真的是一个那么糟糕的人，上帝为什么要吩咐他去传信息？如果是一个带神传话的人，他自己都不肯听上帝的话。你觉得别人会肯听他所传的话吗？列王记下14章的25节提到这位约拿的时候，明确地称呼他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以他是神所拣选的先知。他在鱼腹当中所祷告所展现出来的那个信心和感恩，可能是他作为先知的一个基本的素质。是他作为一个敬虔爱主的人，在危难的时候所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心思意念。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经过这场海难，约拿也明白他是没有办法不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的。所以，当上帝第二次吩咐他去尼尼微的时候，他就去。但是，即使是去了尼尼微，约拿的内心真的发生了改变吗？4章1节说，当约拿看见尼尼微全城悔改，上帝就不把所说的灾难降于他们的时候，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他居然跟上帝说什么：“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换句话说，他宁死也不想看见尼尼微城悔改。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约拿还是那个约拿。第四章的约拿还是第一章的那个约拿，对上帝呼召尼尼微城悔改这件事情，约拿仍然是不接受的。这就是鱼腹中的祷告很有可能并不是一个悔改的祷告，并不是一个从不顺服到顺服的转变的第二个原因，因为在那个以后，约拿的心意并没有变化。对于上帝吩咐他做的事情，他不是说第一次他没想通，第二次他就想通了，接受了。我们从4章的1到3节所描述的反应可以知道的是什么？事实上，当约拿在尼尼微城行走，呼吁全城悔改的时候，你可以说他是人格分裂的。一方面，他知道我必须要听上帝的话，可是另一方面，什么？他所希望的却是听到他的信息的人，却不听上帝的话。直到约拿书结束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到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表明说约拿他已经接受了上帝的吩咐。在全书结束的时候，上帝还是在给约拿讲道理。 想要让他明白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安排。而约拿在听了上帝的这番话之后是什么反应？他有没有最终的理解上帝的心意呢？圣经并没有说，我们也不知道。这个 open ending 其实也是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或许约拿本人的转变大概并不是这卷书要我们看的重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卷书想要我们看到的重点又是什么呢？是上帝在他所宣告的末日审判背后真正的心意。我们刚才说了，在约拿书之前的书卷当中有一个很突出的主题，就是到末日，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当中，神要审判万国，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信息。虽然我们之前讲到在提到审判的时候说过，审判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每个人都要经过最终的审判嘛。但那些忠于上帝的人会在这个审判当中得到他们的奖赏，就是永远与神同在的福分。但在先知书当中，特别是当先知提到神要审判万国或审判外邦的时候，审判的确通常是指降罚，就是指神要去惩罚那些背逆他，去惩罚那些欺负他的百姓的人。如果没有约拿书，我们对上帝心意的了解可能就会停在这一点上。但约拿书提醒我们，理解上帝的心意不要这样子流于表面。上帝宣告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审判万国，他这样宣告的目的，他真正想要做的真的是要审判万国吗？断乎不是。约拿对神的心意是怎么描述的呢？我想最适合的概括就是约拿自己在四章二节所说的，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大家可以留意，当上帝看到尼尼微全程悔改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经文说，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而在整卷书的最后，上帝借着那颗蓖麻想要告诉约拿的是什么？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他们呢？这就是上帝的心肠，我岂能不爱惜呢？你真的以为我要审判，要惩罚，要让所有的人都万劫不复吗？不是，不是。上帝宣告审判只是要让人知道悖逆的结局，他真正期望的是人既然看到了悖逆会有这样的结局，就马上赶紧回头。如果我们将十二先知书作为一卷书来读的话，我们就会想到约拿在四章二节当中对上帝的这个描述，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在前面的约珥书当中已经出现过了。约珥书的2章13节就是这样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如果我们记得这一点，一个合理的推测就是当经文再次的用同样的语句来描述上帝的心肠的时候，他要表达的也是上帝同样的期望。事实上，在约珥书当中我们看见的是，因为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所以当以色列人回转向他的时候，以色列人所得到的岂止是余福。而如果我们将俄巴底亚书甚至阿摩斯书的信息跟约拿书放到一起来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上帝不是只有在以色列人面前才是这样的一位上帝， 当外邦人或万国之民都回转向他的时候，所有的人也都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得到神的饶恕和祝福。所以，约拿书给我们今天的提醒是什么？这位先知的问题，并不是他不知道上帝是一位怎样的神，也不是他不敬畏这位神，不愿意顺服这位神，甚至可能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跟亚述人有家仇国恨，所以约拿不愿意看见尼尼微人被饶恕。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嘛，但在约拿做先知的那个年代，北国以色列还没有被尼尼微所灭。我们之所以在约拿书当中会看到一个又敬畏神又不肯听话的约拿，最有可能的是因为他对上帝心意的理解停在了字句的层面上。困扰约拿的那个最根本问题是什么？有可能是他觉得上帝是自相矛盾的。你明明已经说了要在幕后的日子审判万国啊，现在为什么又要来呼吁尼尼微城悔改？很显然，约拿并不是真的明白上帝所说的我要在末日审判万国这句话背后真实的用意。即使他知道上帝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可能也只是以为，哦，那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所以当上帝第一次吩咐约拿去呼吁尼尼微城悔改的时候，约拿有可能一路跑一路心里还在想说，有没有搞错，拜托你先搞清楚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然后再来吩咐我做事好不好。我的希伯来文的老师在讲约拿书的时候提醒我们说，有可能约拿逃亡的地点他施本身就是在暗示这样的一种想法。我们想，天大地大，为什么约拿不往其他地方跑，要逃往他施呢？当然，首先当然他施是一个很远的地方，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办法知道说他究竟在哪里。有人说在意大利，是意大利的萨丁岛，有人说是西班牙南部沿海的一个地方，也有人说就是在今天的突尼斯境内。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就是圣经所说的他施不是今天黎巴嫩境内一个同名的村庄，而是在地中海的另一侧。因为圣经都是说去他施是要坐船的，他施代表着一个不容易到达的地方。但是作为敬畏神的人，约拿不可能天真的以为只要他跑到他施，上帝就追不上他，或者找不到他了吧。那么逃跑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逃跑的意义很有可能并不是因为他施遥远，而是因为上帝自己曾经在他的信息中提到过他施，并且将他施作为一个万国或者是外邦的代表。在以赛亚书二章的十二节讲到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日子的时候，下面第十六节就说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他施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23章在讲到神审判推罗的时候，一节和十四节两次提到说他施的船只都要哀嚎。66章16节说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亚玩，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遥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总之呢，我们不能够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听到上帝吩咐他去尼尼微，约拿虽然嘴巴上不敢明说，但是他想用自己的腿提醒上帝，你不是早就已经宣告过外邦的命运就是要在耶和华的日子被审判、被惩罚吗？为什么你出尔反尔呢？你是信实的上帝啊。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约拿书当中，我们会发现上帝对一个不听话的约拿格外有耐心的原因。上帝知道约拿其实是很听话的，只是他现在没有听懂，所以呢，他变成了一个气呼呼的气包子。我们可以设想，如果 是因为他自己的某些想法，约拿会不会或者他敢不敢那么理直气壮地反抗上帝的吩咐，甚至对上帝的作为表达不满？在上帝的意志和他自己的想法之间，约拿是一个这么不知轻重的人吗？如果约拿是这样，他可能就不是那个在鱼腹之中祷告的约拿。不要低估一个先知的觉悟。更有可能的是，约拿不肯听话，并不是因为想要坚持自己的某些想法，他只是想不通，为什么上帝已经一再地说了将来必要审判外邦，现在又吩咐他去呼吁外邦回转，而且居然他一呼吁，外邦还就真的回转。那我们今天听过主耶稣的教导，又有圣灵的帮助，当然比较容易明白，在上帝说将来我必审判万国的这个宣告，和他呼吁尼尼微现在就要悔改的行动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上帝如此宣告的目的是并不是因为他要审判万国，就是在审判当中降罚，而是上帝让世人知道有审判的目的，就是要所有人都尽快的回转向他。神一直都是这么想，所以先知所说的或者他转意后悔，其实也不是说，真的说上帝会看见人的行为就改变主意，临时决定放我们一马。这是从一开始他就已经计划好，神本来就为我们预备好了饶恕，预备好了恩典，只要我们能回头，听话听音啊。当我们听到上帝的吩咐的时候，我们不能死抠那个字面上的意思，而要更深入的去想一想，上帝为什么这么说？真正遵行神的吩咐，是去体察神的心意，并且照着神的心肠去举一反三的遵行。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当上帝说在末日他要审判万国的时候，我们最好是要去想的是，如果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的话，那么他这个宣告背后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呢？他是更愿意看见人灭亡，还是更愿意看见人得救呢？他是更愿意看见只有以色列人得救呢，还是更愿意看见万国万族都得救？简言之，上帝说要审判降罚，他真的是想要审判降罚吗？事实上，这其实也正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去聆听、去遵行神的话语的方法。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耶稣提到了一系列的诫命，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啊，不可背誓啊。然后他对这每一条诫命都做了进一步的延伸。耶稣在做什么？这就是他所说的成全律法嘛。那这个成全律法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在做的事情就是剥开律法的外壳，而让我们看到在律法的外壳之下所包含的上帝的心意。然后他吩咐我们现在不但要遵行律法，更要体验在律法之下的神的心意。这不是用一个新的东西来取代一个旧的东西，而是通过摆脱字句的外壳的束缚，将一个旧的东西带到一个新的地平线上去。只有这样，神的话语才是日日常新的，才是有可能活泼的进入到每一个日常的情境当中去的，不是吗？就比如说，不可杀人。这条律法当然是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论在哪个年代都应当遵行的，并不是说在新约时代的信徒就不需要遵守这条律法。但耶稣说，这还不够，我们要剥开这条律法的外壳，去看一看在那个里面神更大的心意是什么。他为什么对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因为在不可杀人这条律法的里面，是上帝希望我们彼此和睦的心意。 上帝真正希望我们学会的是，当我们之间发生矛盾、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处理。所以这条律法是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而且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可以用到的。我们可能从出娘胎到现在从来都没有动过要去杀一个人的念头，但不要以为这条律法就跟我没有关系了。试问我们当中有谁是从来没有跟别人发生过冲突，因而对那个人心怀怒气的？我们会不会曾经对自己的父母就是这样，对我们的妻子或者是丈夫就是这样，对朋友或者同事就是这样，甚至对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然而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字句叫人死，不是约拿才有这样的问题的。不要轻看约拿，若我们也是一样被大鱼吞在肚子里的时候，试问能有几个人会发出像约拿那样的祷告？所以看到约拿的例子，我们更加应该警醒的是，如果说一个先知，一个像约拿这样敬虔爱主的人，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加小心吗？约拿不是不肯听神的话，也不是要根据自己的立场去选择性的听神的话，就是说想把自己的意思凌驾在神的意思之上。约拿只是听了上帝的话，我必审判万国，却没有仔细的想过在这句话背后的心意，甚至在上帝已经通过吩咐他去呼吁尼尼微悔改，将自己的心意更加清楚地表露出来以后，他还是不明白。如果我们一定要说约拿作为一个先知确实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他的问题恐怕是在这里。作为一个带神去传递信息的人，他自己却对神的信息不够敏锐。事实上，就像是耶稣时代的那些法利赛人所警示我们的那样，有时候就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危险，我们越是想要听话，就越是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字句，结果却远离了上帝的心肠。我们要小心，在每个时代当中，神的话语都面临着这种被律法化的危险。拘泥于上帝话语中的字句，而不去体察字句之下的心意，除了可能会导致我们将神的话语律法化，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觉得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神的话语给不了我们足够贴切的指引。我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将神的话语手册化。Manualized， 当然这个词是我造出来的，就是说我们是把圣经当成是一本 manual， 当成是一本日常生活指南来用的。关于基督徒应该如何挑选食物，请看多少多少页。关于基督徒在吵架以后应该如何处理问题，看多少多少页。关于基督徒在瘟疫发生的时候应该要做些什么，请看多少多少页。按照这个路子，恕我直言，圣经其实跟我们家里的那个汽车或者是电器的使用说明书，或者跟我们买回来的那个宜家家具的组装说明书没有太大区别。要是我们是这样来遵行神的话语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也同时就会感觉到圣经这本古书早就应该要 update 了，对不对？因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的问题是在圣经当中找不到相关指引。我的孩子沉迷打游戏怎么办啊？我的女朋友只要上了某宝或者是某贝，就积极控制不住积极怎么办啊？同事喜欢搞办公室政治，总是欺负我怎么办啊？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查不到的。那道理很简单嘛，因为在上帝漠视这些话语的时代当中，那根本就没有电子游戏，没有某宝或者是某贝，或者没有办公室政治这一类的东西。这恐怕也是今天的很多基督徒都不喜欢读神的话语， 而更喜欢听讲道或者听分享的原因。因为在讲道或者是分享当中，有人会直接的提到这些事情。那我绝不是说我们只要自己读经就够了，我们不要去听讲道或者听分享，不然，我现在自己在干什么呢？我是自己在打自己嘴巴吗？我只是想说，如果我们把圣经当成是基督徒的生活指南来用的话，就有可能掉进这种舍本逐末的坑里面去。神的话语是根，是树干，而人的解释是枝叶，这是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的事实。要是我们拘泥于神话语当中的字句，把神的话语吃了下去，却没有消化的话，那么我们将圣经 manualize 的这个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我们理应遵行神的话语的，但我们不应该把圣经当成是一本 manual 来用，因为字句叫人死。如果我们听到神的每一句的吩咐，都去思想这个吩咐背后的心意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今天所遇到的每件事情上面，神的话语其实都是相关的、贴切的。我同学教会当中有一对年轻人曾经问他们的牧者说：“我们怎样才能够知道说一个恋爱关系到底应不应该继续下去呢？”那我们知道两个人相处总会有那个擦枪走火的时候了，会发生矛盾，会争吵。可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知道说这是在告诉我们两个人不合适，还是这只是在我们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磨合呢？圣经里面跟恋爱相关的好像只有雅各嘛，对，但那两个人 sweet sweet 天雷地火，已经到了非君不嫁非亲不娶的阶段。应该是不适用我们这个问题的。然后，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只要有一对 couple 出现，应该都是已经结婚或者是订婚的夫妻，就更加不合适了。所以，在神的话语当中，到底有没有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引导呢？很显然的，如果我们拘泥于字句，把圣经当成是一本生活指南来用的话，我们肯定是查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因为在圣经写成的年代当中，应该根本就没有自由恋爱这种制度。把婚姻制度理解成为一种浪漫关系的延续，这是一个很现代的观念。但是，不要急着去听那些恋爱讲座，那些讲座是可以听的，但好不好？我们先等一下，让我们先来想一想，在圣经里面真的没有教过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给那对年轻人两节看起来不太相关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两节经文，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这跟他们的问题有关系吗？有关，不是因为这里面提到了"爱"这个字，而是因为耶稣说了这是最大的诫命。什么叫最大的诫命？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面，都应该要遵守的那个基本的准则。换言之，即使是在恋爱关系当中，我们也应当如此。因此，从这两条诫命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回答那对年轻人所提出的灵魂拷问呢？我们到底应不应该继续下去？或者问得再厉害一点，我对面的那一位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呢？我会说，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会更加的爱上帝，而不是对上帝的心意产生各种疑问。你们不会因为谈恋爱就忙到没有时间来参加崇拜，或者开始在侍奉当中变得心不在焉，反而是更有喜乐、更有动力地投入到与神亲近的时间当中的话，那么这种关系很有可能就是应该要继续下去的。如果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你们的心里都会变得更加有力量去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会变得更加的愿意去包容、去饶恕别人，而不是因为谈恋爱就疏远了弟兄姐妹，甚至全世界，不会在有意无意当中助长了对方对其他人的怨念的话，那么 这样的关系就很有可能是神为你预备的。我不是在讲一个适用于所有人来判断一段关系是不是值得继续的一个标准。我要讲的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首先应该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们最大的诫命。恋爱真的可以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对吗？与一个人在一起的那个用户体验如何？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真的跟我之前提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相符合？其实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最清楚，所以呢，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感受就好。面对神的话语，愿圣灵真的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叫我们能够抓住精义而不是字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也愿我们得其神而不是得其行。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您的道是活泼的，您也用活泼的方式来将这道启示给我们。当我们打开约拿书，感谢您使我们看见，不仅是这个故事本身在教导我们不要拘泥于您话语的字句，甚至这个故事也要借着这种超出字句以外的眼光才能够明白。感谢您所赐下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因为除非是您自己愿意，否则我们绝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揣度您的心意。求您叫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以为即使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也有自己的经验和聪明可以依靠。那些将您的话语活成律法的人并非没有经验，而那些在圣经当中不断地找寻生活指南的人也并不缺少聪明，然而神的道却可能死在这样的经验和聪明之中。求您帮助我们远离这样的事情，不管什么时候都倒空自己来到您的话语面前，也在您的话语当中再一次的倒空我们自己。愿您所赐给我们的日用的饮食使我们生命强健，即使在如今这样艰难的日子当中，也能够活出见证，成为圣道的彰显。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之名。